我们感谢神在主日的清晨带领我们到他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他。那在今天的主日学啊，我想用诗篇121篇啊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劝勉。那我把这篇诗篇打在荧光屏上面，我们可以一起起身来念。你可以用中文，用英文都可以。好，一二三，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他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首诗篇应该是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一篇诗篇了。那在诗篇一共有150篇里面，那从诗篇120篇到134篇，都有一个共同的标题，就是我们如果看到我们的圣经，那它叫做上行之诗，也就是所谓的朝圣者之歌。那在这个上行，所谓上行就是上升，就往上爬的意思。那这一整段的诗篇，就是这15篇诗篇里面呢，它许多的地方多次的提到耶路撒冷还有锡安，包括在诗篇122篇、25篇、26、28、29、132、133还有134篇，都提到了耶路撒冷或是锡安，或是两个都提到。那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就是介绍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哦。那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它是在山上，所以你是如果是在下面，你是往上看。好，那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那个当时就是大卫时期所罗门时期的旧城因为很多考古学家的努力，把那些旧城都有一部分都挖出来，当然很多都是毁坏掉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当时耶路撒冷城它就是建在山林上面。那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散居在各地，那在他们的传统三个很重要的节日，包括逾越节、七七节还有祝棚节，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城去的圣殿里面去敬拜，也就是朝圣哦。那就是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这些诗篇很可能是当时这些去耶路撒冷去敬拜，在到神的圣殿去敬拜或是去朝圣的人，他们所写下的一些诗篇哦。那所以这15篇诗篇可能是在当时以色列人生活他们的不同的时间地点所聚集起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一个上行之诗所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耶路撒冷是神的子民聚集一起庆祝还有纪念的地方。庆祝就是包括神使用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领出来，从本来是一个奴隶的一个身份一个角色带领出来，成为神的子民，然后进入到迦南，然后到后来 以色列的建国，这些许多神的恩典的带领与保守，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敬拜神，来感谢神的仁爱还有帮助。那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诗篇里面，我们来看看诗篇的内容哦。那很可能这个诗篇很短只有八篇，只有八节，可能是个人写的，也有可能是一群人一起对神的赞美哦。那我们先来看看，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哦，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哦。第一节、第二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天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第一句就是第一节，它是一个问句哦。他问到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可能在当时的环境非常的困苦，或是险峻，所以他从心里面就发出了这样一个问号，也有可能是他当时的属灵状况或是生活状况是在一个比较艰难困难的一个状态之下。但是我们从第二节马上就会知道，其实他已经有答案了，他就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那在这边呢，我把这个帮助给他特别显明出来哦。那在圣经里面，帮助它是用 ezer 这个字哦，帮助它自己本身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对不对？帮助 help， 那 help 它是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哦。那我们从第二节看到我的帮助，它更是表示是一个名词哦，就是一个帮助者或是帮助的来源的意思哦。那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这里讲到说，另一个名叫做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帮助呢，很显然就帮助是一个动词哦，神帮助我，对不对？那在诗篇三十三篇第二节说：“我们的心向来等候神，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那在三十三篇这里讲的这个帮助是一个名词哦。那很重要就是在第二节这里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个造天地的耶和华就是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哦。那在诗篇121篇、24篇、34篇，还有146篇，都有用到这个名字哦。那很重要就是在这段诗篇提到这个帮助不是从人来的帮助哦，因为人来的帮助非常有限，而且可能只是一时的。在这边的帮助讲到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存在。如果没有这种援助的人哦，没有这样的援助，人类将得不到保护，而且会受到各种不安局势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说，现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如果不信神的人，就会常常的忧虑，常常不知道明天将要如何。但是我们信神的知道，神他是掌权的神，没有任何事情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哦。那第三到第八节呢，可以说是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一个回答，也有可能是其他一群同样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的一个回答。我们可以一起来念第三到第八节：“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那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单词哦，我也是把它标明出来，就是所谓的保护。那在第一、第二节里面，这个诗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可能是他自己回答，也有可能是跟他一起旅行的这些朝圣者的一个回答。那对他这个回应的一个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不用担心，神会保护。所以在每一节里面都出现到这个保护这个字，或是庇荫庇也是一样保护的意思哦。那这个保护它同样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在这个名词就讲到耶和华，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的守护者，他守卫，他看守，而且他照顾。所以我们的神的照顾不是单方面，是全方面的，在各方面他都完全的保守保护我。那这个保护的来源当然是指到是我们的主耶和华。那主在这边呢，他不单单只是提供空间上面的保护，而且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在第三节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在当时他们要旅行，不管是坐驴子、坐骆驼或是坐马，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开着一个很舒适的轿车，开着空调，如果热的话就把空调打开，对不对？他们总是在暴露在外面这样非常不好的环境里面。那我最近有一次去旅行到南加州那个沙漠，那个沙漠跟 Boise 的天气很像，就是我们早晚都觉得很凉爽，对不对？即使在夏天的时候，然后白天就非常热。那在那个沙漠，真正的沙漠里面更是非常的很剧烈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白天可以到华氏120度，非常的干，然后可能湿度只有个位数了，所以是非常非常热，你风吹来都觉得很热，坐在那边都会流汗了。那我们当中有从国内来住在比较这个闷热的地方啊，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从台湾来也是一样，回到台湾夏天的时候，什么都不要，什么事都不做，坐在那边，然后就开始冒汗了，不是冒冷汗，是冒热汗了呀。那所以在那样一个情况下你可以旅行的时间是非常有限，而且当初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对不对？你走到的路上不是柏油路，也不是平的，可能是上上下下，很多的石头，很多的阻挡在当中哦。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常常说，求神保守我们不失脚，对不对？就是我们可能一下子踩到一个石头，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可能会滑倒，可能就会滑跌。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说，神的保护是如此的细微，他保守我们的脚也不摇动，也不滑倒。那很有趣，就是说他这边讲说，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有一首英文诗歌叫《我们的父亲》，他的歌词里面他是不打盹的，他一直在做工，他一直在看顾保守我们。那就是当时在近东那边，他们敬拜很多不同的神哦，在以色列以外，他们的神会睡觉的，会打盹的，所以他们要祷告把神叫起来，不然他们就可能会受到灾害。当然我们知道那些神都是偶像，都是啊刮引号的神。好，那个冯涛弟兄常常喜欢说刮引号，就是并不是那个字面的意思。那啊，我们的神他是不打盹的，他不睡觉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神是最警醒的，因为他看顾万物，他看顾万民，他永远都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那第三节跟第四节就讲到说，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这里的诗人就讲到说，我们的神不像那些外邦人的神，他们要用力大声的叫才把他们叫醒。我们想到在以利亚他跟拜巴利的那些神在对抗的时候，那些巴利的人怎么样向他们的神祷告，他们大声的叫，对不对？神睡着了，他们的神睡着了，所以他们要大声的叫，但是也没有叫醒。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那第五节就再一次诗人很坚定的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保护你的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庇荫你。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随时随地都在，他就在我们的旁边，他不是遥远的。虽然往耶路撒冷的路非常遥远，要登上那个山那个路非常艰难，但是神就在我们旁边，他时时刻刻都保守我们，保护我们。第六节说，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我们在第二节看到说，保护我们的神他是造天地的主，对不对？所以连太阳月亮都是他所造的，一个是造物主，一个是被造的，哪一个大？当然是造物主大。有神的保守，太阳是被造的，月亮是被造，也不能害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的思想是全方面的，里里外外他都考虑到了。当然这是神圣灵的带领。那第七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最重要我们的性命要存留，是不是？如果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他保守我们的脚不摇动，他保守，因为他是不睡觉的神，他连外邦人所敬拜的太阳月亮他都能够保护我们免受这些伤害，他更要保护我们的性命。那第八节这一章的一个总结，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也有可能当时他们的生活的状况就是说，白天你要到一个地方去工作，对不对？像福山弟兄从前常常到国内，到那个朝鲜韩国去出差，因为公司派他去了他就得去，对不对？那公司派我去南部非常乡下的地方去下田，我还是得去，对不对？我没有什么选择。那在当时也一样，他们如果不去工作就没有办法养活他们的生计，没有办法养活他们家人。所以当时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是牧羊牧牛的也有种庄稼的，然后有当商人的。那他们
在家，不像我们现在有在网上就可以工作，对不对？他们是要出去的，可能要到很远的地方牧羊，不能在城里面牧，对不对？他们到城外的那个草原上面，那种庄稼也是一样，那当商旅的更是要长途跋涉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你出你入，不管你是出外或是回来，耶和华要保护你，而且是从现在到永远。那我们也常常在祷告里面，我们讲到说，我们不管在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他常常保护我们，现在过去到将来，他的保守都是一样，都是不打折扣，都是他的保守都是最完全的。那我对诗篇121篇的分享就到这边。那我想分享一下我在一个月前我去出差，那有一天我就是到了旷野去，在南加州的那个沙漠里面。那那天工作完了，我就想出去走一走，顺便回忆一下当天所做的一些事情。那我就到了一个地方，它叫49棕榈泉绿洲。好，那我刚刚讲到说，南加州它很多地方是沙漠，基本上没有水的地方就是一片黄土或是一片荒原，很像是当时耶稣他在旷野里面到处行走，讲道医治，那有一大群的人跟着他，对不对？不是像我们今天要去参加一个特会我们就东西包一包，我们就开车去，那我们就会想说，哎，我们可能是住在有空调的房间，然后聚会的场所也是非常舒适，如果没有开空调，就开始心里就开始嘀咕了，哎，怎么这么热，对不对？那当时的情况，物质情况当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他们要翻山越岭爬山涉水才能到他们要去那个地方。所以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就他通常门口有一个标示牌跟你说这个路怎么走，然后大概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他第一个标示说，你今天可能会死在里面，你带了水吗？你带了这个吗？你带了那个吗？里面可能会有蛇响尾蛇很大的，然后可能会很不容易就很容易就失足掉到山谷里面，就是很吓人那些话语。那可能有一半人就回去了，是不是？没有。那但是那个停车场还是停满的车，所以我想还是很多人在那边。但是我到那边已经傍晚已经7点钟了，但是还是那个太阳还是高挂在天空，还是很热。那但是我想，到了这边我就去走一走，因为很难得在这个旷野里面看到有一片的棕榈树就突然就跑出来了，所以我就开始行走。走了一下子，看到很远的地方，就是在这边一片绿绿的，那个就是目的地，它叫做49棕榈树绿洲。那因为在那个山里面有山泉从地上蹦出来，然后那些棕榈树就在那边长出来，这是天然的，不是人工种的。好，那在那边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那可能一开始有49棵棕榈树，所以他们就叫49棕榈泉。那走一走又是一个不同的景象就是旁边都是大石头，这个当然是有人工去整理过的，不然的话可能非常的不容易走动，然后天气还是非常炎热，然后很漂亮，云
各样的云彩，但是很热。哦，那天大概有95度左右，还好我带了水。那虽然已经7点多了，那已经有开始人啊往回程走，他们说：“哎，你带手电筒了吗？”哦，为什么要带手电筒？还这么亮，对不对？很可能就是太阳很快要下山了。那这种路就更难走。那时候我就有点啊犹豫，哎，是不是明天再来？明天早点来，但是我想都已经来了，还是继续走下去。那走着走，哎，突然没有人了。那诗篇121篇就在我心里面就跑出来，我想这是神的一个感动。看到群山就想到说向神来求帮助我，那就可以有一点一丝丝的感应到诗人当时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是孤独的，可能是跟一群人，但是还是在这个很大的旷野里面，还是非常孤独的。虽然耶路撒冷还是那么遥远，但是他们知道神离他们非常的近，因为神就在他们旁边保护他们，叫他们不滑跌，不失脚。那大概走了有一段时间，哎，看到这个棕榈泉稍微近一点，因为影像比较大了，对不对？然后但是我们也看到说那个太阳也快下山了，最后到了那个目的地，到那边是非常的非常高兴，哎，我终于到了。然后在那下面树荫下面非常非常的凉爽，那个也是许多生物一个栖息的地方。然后想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圣殿去朝拜神，他们心里就得到极大的安慰，不单单是距离，就是物理上距离的拉近，还有心灵上面神一直他们跟他们同在，但是因着我们周遭的感官的一个改变，更强化了那个感觉。那当我下山的时候已经9点了，所以天已经黑了，但是看到那个夕阳非常的美。那个时候我就感谢神哦，保守我的脚没有滑跌，没有失脚，然后也平安的回到那个停车的地方。大部分的车都已经走，但是还有一辆车停在那边。我希望他们有带手电筒。好，今天主日学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谢谢你那救赎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就欢呼，我们就大声的赞美你。求你借着这个诗篇121篇，真是再次提醒，也是勉励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无助的时候，我们就向你发出那个求助的声音，因为知道你常常在我们当中，常常在我们旁边。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聚会，保守我们整个聚会的过程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将你的名高举。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的名求的，阿门。